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选举完了啊，美国这个初选3月6号，那我这个讲迟了因为前天呢我是准备要讲一讲，但是那个结果呢还没有出来，那么所以呢又隔了一天，那今天呢就出来了。出来结果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外啊，美国有13个州和一个海外领地，这个在3月6号的超级礼拜二举行初选，那么今天呢已经礼拜四了，就隔了一天。这个结果呢大家都猜得到的，因为 Donald Trump 呢基本上横扫这个共和党的初选的结果啊，只有一个州，就是 Vermont 为佛蒙特州，这个川普呢就输给了这个 Nikki Haley。但是佛蒙特州呢那就根本呢就在共和党的这个选举上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州，那新英格兰那些州都是很深蓝颜色的，那佛蒙特呢特别深。这个所以呢这个州它不管怎么样都是民主党要占大多数，所以共和党党内怎么选谁呢的关系都不大，因为那个州基本上就是一个民主党的州。所以呢这个 Nikki Haley 就赢得了那一个州，那么剩下的州呢基本上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全部呢都已经拿下来了15个州。那么民主党也初选了我们知道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就是 Joe Biden， Joe Biden 呢也拿下了他要选的这些州，那他在15个州他也基本上呢都全赢，他丢了一个海外殖民地啊，就是 American Samoa 啊， Samoa 就美国萨摩亚群岛，那个是美国的一个属地啊，那个所以呢那个他丢了其实没有问题，他基本上呢就基本上席卷15个州，这个 Joe Biden 也都拿下了。我们说从字母来拍吧，就是 Iowa、Alabama、Arkansas、Colorado、Maine、Massachusetts、Minnesota、North Dakota、Oklahoma、Tennessee、Texas、Virginia、California、Vermont， 还有这个 Utah， 15个州全拿，只是在 American Samoa 输给一个52岁的商人，这个叫这个 Jason Palmer 啊，一点都不影响。那么 Donald Trump 呢也就大胜，也就是也胜了，就是在 Vermont 一个州输给 Nikki Haley，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局势完全明朗了，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下半场这个竞选的比赛那基本上就是两个老人家当中进行，也就是这个 Joe Biden 和这个 Donald Trump 两个人决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初选没有定的时候啊，那个 Donald Trump 的主要的这个攻击的对象呢是他的党内的竞选人，就是 Nikki Haley， 那么现在呢局势已经明朗了，所以呢这个他的炮火呢现在转向了这个 Joe Biden， 然后两个人呢就对骂啊。当然呢 Joe Biden 在台上他讲的比较雅一点， Donald Trump 呢按照他历来的这个风格呢就是骂的比较厉害，那么所以呢当然这个 Joe Biden 也有点威胁的这种讲法，他说哎呀今天晚上的结果让美国人民面临一个明确的选择，我们是继续前进呢还是允许 Donald Trump 将我们拖入他任期的混乱分裂和黑暗之中呢，这个 message 非常清楚啊。那么这讲出来呢这个大选呢大概就进入这个地方了。当然呢 Nikki Haley 呢是昨天宣布退选了，也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在党内就没有人挑战他了，以后的州那选谁都没用了，因为这个候选人已经退选了，所以呢共和党内再要选出一个候选人不可能的，那就是只有放在这个 Donald 这个川普的头上。那么当然呢我们说 Nikki Haley 背后呢都有一批人支持他，所以 Nikki Haley 的手头的这部分票会转给谁呢，这是大家很注意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的总统大选呢和4年前的是完全一样，也就是现任总统这个 Joe Biden 对上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所以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呢今天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这个 Joe Biden 呢他现在面临4个很棘手的政治问题，那么这4个问题呢如果他不解决的话会对他的 连任呢会造成威胁的。那这是第《纽约时报》讲的四点啊，我给大家数一数哪四点。第一点呢，就是 Joe Biden 自从2019年宣布选举以来，大家对他的最大的怀疑就是他的年纪太大了。他81岁了，年龄一直从2019年就是一个新的这个争议问题。他呢上任以来，他经常讲错话，有时候摔跤，有时候讲话语言不清。那么最新呢，这个美国的民调就显示，大概有 73% 的选民认为呢，这个 Joe Biden 年纪太大了，没有办法胜任总统的工作。这是他第一点，年龄问题。这个美国的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叫 Robert Hur, H-U-R, 他呢在调查文件里面就说了，他说 Joe Biden 呢像一个善良而记性不好的老人家啊。他呢在这个美国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去调查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记忆力严重的受损，也就是他非常记忆力不行。他呢不仅不记得自己在这个奥巴马执政时候的副总统的日期，就是哪天当上副总统他都不记得。那么甚至连他的有一个儿子叫 Bo Biden, 他呢因为是得了癌症去世的。那么这个检察官在问他，他的儿子 Bo Biden 什么时候去世呢，他也记不起来。他说这么一些重要的节点呢他不应该不记得。那么所以呢，这个民主党内也有一部分的民主党人也敦促拜登就要向选民表明啊，他有能力担任总统。那么当然呢，那个还有一个很高龄的一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呢，就是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呢比这个拜登呢还要大一岁，82岁。他呢还出来竞选过总统的，但是他是就是佛蒙特州的，就是 Vermont。他呢就说我对他有信心，他其实因为他自己年纪大，他说这个 Joe Biden 接下来呢应该进行有力的竞争活动，强调自己的成就啊，说明自己的施政方针。所以呢现在民主党内呢很多人都对这个 Joe Biden 年纪大有怀疑，那就是说民主党内呢可能有些人还偏向他，像那个 Bernie Sanders。但是呢一般的这个美国民众，要是两党打开来讲，那么对他的年龄估计是个很大的怀疑，因为他81岁了，如果明年当总统82岁上任，那要当到85岁才能够下来，那他的这个记忆力继续衰退，身体不好，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纽约时报讲的他第一个的这个大家的担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第二个担心呢，就是这个加沙的战争，因为呢，这个很多人呢是这个我们知道，帮助这个 Joe Biden 2020年获得这个大选胜利的，他主要是几方面的人，一部分是年轻的选民。这年轻人呢，很多人都很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啊，支持这个 Joe Biden。第二个呢就是左派人士啊，在美国叫做进步派的人士。第三个呢就是黑人，美国叫做 African American, 就是非裔美国人。这三部分是主要的这个选票。所以呢 Joe Biden 如果要赢得今年的11月份的大选的话呢，他必须要把这些票留住。那么这些票呢能够来，但是这些人呢他也可能走啊。那个我们看到这次的初选结果，我们看到有一个结果呢，就是说这个对 Joe Biden 的不承诺支持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不一定说一定选他，这种不承诺，并且呢这个有些地方呢他甚至有些反他，就是民主党的，但是反他主要就是阿拉伯裔的选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Joe Biden 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打哈马斯，这个呢造成人道的问题，所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呢就不支持你。当然这种人的票数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几天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Harris 啊，他跑出来，他拼命的骂这个以色列，叫以色列马上要停火。这个我看的这个原因倒不是说美国的领导人不明白这个当时的这个加沙地区的问题，是原来呢不讲，现在呢不讲了，怕这个丢了年底的选票，所以呢就叫了贺锦丽这个副总统出来呢，就说以色列马上要停火啊，美国呢就要采取措施，并且呢美国这几天呢用降落伞啊，这个好像炫耀性的丢了一些食品，丢到加沙的海滩上面，没有多少东西了，但是呢也是作秀，这是一个重要的。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这几天呢就呼吁停火，要这个以色列，如果不是的话，美国呢就不会对以色列提供这个无条件的军事援助，这个也是做出来给选民看的。因为最近的选民呢，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选民基本上就摆过去了，除了年轻人以外，原来支持他的主要就是民主党的国会进步党啊，叫做 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 这个是代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里面民主党里面比较左翼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国国会里面的这个民主党的进步党团的这个领袖啊，叫 Pramila Chapapa， 像个印度人的名字，他就说呢，这个 Joe Biden 在这个加沙的这个冲突里面呢，显得非常的软弱，他没有办法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啊，所以呢，如果你再不转过去，可能我们就会在这里呢输给 Donald Trump。就说你现在赶快要对以色列强硬一点，否则呢，我们真的是会丢给那个 Donald Trump。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纽约时报说的这个 Joe Biden 有可能丢掉大选的话呢，第三个就是经济改善。美国现在的经济指标基本上呢不错啊，通货膨胀正在降温，消费信心呢开始回升，美国人呢也普遍对自身的经济感觉的比较良好。但是呢问了很多人，他们不认为这个好和这个Joe Biden 政府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该好的。那我们说这个没有证据啊，我们就看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大概有 19% 的受访者认为呢，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比四年以前这个 Donald Trump 执政的时候更好。而这个数字呢，一年前呢有 23%， 现在掉到 19%。 另外呢有 65% 的人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比四年前还要差。所以这个如果加起来，那个对于 Joe Biden 不是多好消息。65%的人认为经济差了，还有19%的人说这个好像现在呢稍微还好一点，比那个和 Donald Trump 的时代比较。所以呢，这个民主党现在的分析人士就认为，说 Joe Biden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办法获得选民更多的信任。所以呢，希望 Joe Biden 在这个来宣扬自己四年的政绩了。那么他当然 Joe Biden 肯定会做的了。那但是呢，这是一个问题了。讲了这个几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他现在存在的这个有可能输给 Donald Trump 的第四方面，就是按照《纽约时报》的分析，就是美国的第三个方面的势力，它变成一个威胁。那么 Joe Biden 选举团队呢已经为2024年大选呢定调，就叫做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 Joe Biden 之间的选择。不过呢现在说得很清楚，就是二选一。不过民主党有些人分析说，其实选民呢还有其他的选项。这个 Joe Biden 2020年团结了左翼的这个民主党人，就是我们叫进步派，和反对川普的中右翼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呢不够右，所以呢他基本上团结这两部人拿到了他们的选票。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次选举有很多选民对于两个的参选者呢都相当反感，也就是不喜欢这个 Joe Biden 也不喜欢 Donald Trump。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了，但两边这个都反。这个民主党现在分析认为说 Joe Biden 流失的选票可能比 Donald Trump 还要多，这是现在的民主党的这个分析了。 民主党过去几个月一直都在担心独立参选的美国的环保律师反疫苗倡议的这个叫 Robert Kennedy Jr. 他呢可能会分手 Joe Biden 的部分选票。这个罗伯特·甘乃迪呢，是他的爸爸呢，就是 Robert Kennedy， 就是美国联邦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啊，他呢是在洛杉矶的 Ambassador Hotel 在这个被刺的，就被一个巴勒斯坦人开枪打死的。而这个小罗伯·甘乃迪的这个他的叔叔他的伯父应该就是 John Kennedy， 就是美国总统这个甘乃迪。所以呢小罗伯甘乃迪呢是这个甘乃迪家族的这个第二代，所以呢大家还有联想的，你讲罗伯特甘乃迪约翰肯尼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估计呢美国的路透看见的这个路透社还有这个 Ipsos 他这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可能小罗伯甘乃迪呢可能在美国的选民里面拿走一部分的票数，大概的比例是多少呢，是每七个人他拿走一个，也就是有七分之一的美国选民会把票投给小罗伯甘乃迪。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现在这个民主党内的分析显得有点怕。小罗伯甘乃迪呢他有非常强有力的财力的支持啊，他也有名气，年纪也轻，如果大家又不想选这个 Joe Biden 又不想选 Donald Trump， 可能综合起他的力量会帮这个小罗伯甘乃迪呢拿到一定的选票。我不认为小罗伯甘乃迪会在这当中黑马而出来当了美国总统，但是他会分散这个票源啊。好的，今天第一点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大选的结果，初选的结果两党都已经很明朗了，十五个州这个 Joe Biden 呢基本上全拿，在民主党的初选，共和党的初选呢十五个州和一个海外的托管地他呢拿到了这个14个啊，也就是他只丢了一个福蒙 Vermont， 丢了一个州丢给 Nikki Haley。 所以呢这样过来以后礼拜三 Nikki Haley 就宣布呢他就不会参加选举了，宣布退出。所以现在的局势呢就变成就两个老人家了，一个 Joe Biden 一个 Donald Trump， 就他们两个人斗。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个3月7号往后走，这个一直到十一月份的这个美国的大选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人的戏。我们呢有些人呢支持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你有很多人呢觉得两个人都年纪太大啊，年纪都太大，一个70多岁一个81岁，年纪呢估计是太大。不过呢超级星期二以后啊，这个有几个人表态，这个我都很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宣布马上要退休的这个 McConnell 啊，这个McConnell 呢他就是他的老婆就是赵小兰嘛啊，他这个赵小兰的妹妹这个刚刚这个去世啊，就在德克萨斯。那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麦康奈尔的这个退职宣布，突然间当了几十年的这个党鞭突然间要退出了，不当了。这个呢让很多人觉得里面有些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会讲这个内幕。但是这个 McConnell 呢他呢一直都不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的，他自从这个国会的那次闹事2020年以后他就不跟这个 Donald Trump 讲话。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 McConnell 还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啊，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的议长，所以呢就是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党鞭嘛啊，他呢一直都不表示的。但是呢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初选里面 Donald Trump 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那么这个 McConnell 礼拜三就声明支持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啊，这个有些突然，我估计他不会表态，结果他真表态了。特别是礼拜三这个 Nikki Haley 也宣布退选了，他不支持他等就不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呢我会估计他是被迫讲这个话。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亿万富翁这个伊隆马斯克 礼拜三呢还去见了这个 Donald Trump， 到了海湖庄园，到佛罗里达州。但是呢他讲了一个明确的，就是说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他不会向这个任何一个人捐款，也就是 Joe Biden 也不要想拿，这个 Donald Trump 也不要想拿，我呢就不捐款啊。我今天的这两个态度我觉得值得一讲。McConnell 呢就一份声明里面说，他说很明显前总统 Donald Trump 呢已经赢得共和党选民的必要的支持，成为我们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啊，作为候选人他会得到我的支持。这个在以前呢，麦康诺尔呢是从来没有表示过支持 Donald Trump， 所以大家很注目，他是共和党内的党鞭嘛。那么最近几个月连续都有人问他会不会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McConnell 呢从来没有正面的回答啊。他说，他跟记者说他会支持共和党内的这个最终候选人。那么现在候选人出来了，你支持不支持呢？他当然只能说支持了。这个当然呢，在这个 McConnell 的声明里面，他强调了他自己和川普在任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啊，这个包括制定了一项全面的 1.5 万亿美元的税收计划，要重塑联邦的司法体系，并且呢在最高法院任命了三名的保守派的大法官，这都是真的做了的。他呢在声明里面说，我们期待能够有一个机会从对Joe Biden 政府推行的糟糕的政策进行防御，转变为持续的进攻。那本来我们共和党就是一个守势，现在我们要攻势。那么我们的目的呢，要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我们要做出一个真正的有用的政党，就是我们的共和党。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大选以来啊， McConnell 和 Donald Trump 的关系呢就迅速的破裂，两个人呢三年时间没有通过话。McConnell 1月6号在对于1月6号的国会骚乱呢，他是批评这个 Donald Trump 的，他并且还祝贺 Joe Biden 当选，就是他这个立场啊很讨厌 Donald Trump。 所以呢在那个以后 Donald Trump 好多次都攻击 McConnell， 所以要把这个 McConnell 赶出共和党的领导层，就是你不能当党鞭了。当然呢现在也说了也没用了，因为 McConnell 已经宣布他要退职了，那但是他还有几个月要当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 McConnell 呢也从来没有和 Donald Trump 直接讨论过对他是不是要背书的一个事情。那么所有的声明呢都不是 McConnell 他自己说的，他是由 McConnell 的这个顾问这个 Holmes 和 Donald Trump 的顾问这个 Lachvita 他们呢去协商达成的。 McConnell他上个礼拜宣布他在本届国会结束的时候他辞去共和党领袖的一个职位。那么但是呢他还是这个肯塔基州 Kentucky 的国会的参议员，他剩下的任期他做一个参议员他还会当。那么所以呢这个他这个要当到11月份，所以如果说 Donald Trump 在10月份赢得总统大选，那么他呢就要继续，还他没有退嘛到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啊，他就变成一位这个新领导和这个旧领导就是 McConnell 一起呢在参议院这个要说话，所以这个对 McConnell 所以也是很尴尬的一个结局。当然他我估计他心里不想这个 Donald Trump 选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亿万富翁啊，这个伊隆马斯克在礼拜三呢他呢这个已经发表声明，他说我已经明确的说过我不会向任何的一位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呢捐款。他是个巨富啊，那么巨富一般呢都会选择一个政党的这个候选人去投资，让他上台代表他的利益。那么但是他在礼拜三呢他呢就没有他就说我不捐了。但是呢他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他会见了这个 Donald Trump， 也同时在海湖庄园呢这个见了几位富有的共和党的这个金主。那么当然这个 Donald Trump 是很希望他能够给钱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伊隆马斯克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根据 Forbes 杂志估计他的净资产呢是1950亿美元啊， 呀，这个1950啊，这个很好记。那么伊隆马斯克作为多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呢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支持 Donald Trump 或者是 Joe Biden。 他呢他就说他不捐款，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有很多事情，其中一个他就是他控制那个 Twitter， 大家知道他用了几百亿美元把 Twitter 买下。那么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他被取消了 Twitter 的这个账户，现在 Twitter 的账户的老板呢是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如果要支持 Donald Trump 的话，让他在这个 Twitter 上重新开平台，那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就不要在他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就开平台，因为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的这些听众啊，全部都是他的粉丝，就川普的粉丝，所以呢他在上面说什么话呢，大家都是一片叫好。所以事实上 Donald Trump 呢并不能够吸引到美国的另外一半的这个选民，所以如果你想赢得其他的部分的选民呢，那你必须呢要在大的公众平台去登录，那个大的平台呢最大的就是个 Twitter， 而 Twitter 的老板呢就是伊隆马斯克。那么到底伊隆马斯克他会不会把这个平台放出来给这个 Donald Trump 呢？现在不知道他，但首先说不会给钱的。那么自从这个 Twitter 被收购了，现在叫 X 嘛，现在我们都上这个 X。那么伊隆马斯克呢一直利用这个平台，就是 X 平台的背景就是 Twitter， 他就为这些知名的保守派和右翼人义在这里造势。这个伊隆马斯克他比较偏右的，他自己呢关于 Joe Biden 几个帖子在 X 这个平台上他发布的话，都是对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反对和批评。最近几个月啊，这个伊隆马斯克经常在 X 上面传播和这个 Joe Biden 政府有关的比较右翼的阴谋论。我们看看这个，但是伊隆马斯克自己呢这个官司也多。那大家说这个不是说 Donald Trump 的官司很多吗？伊隆马斯克官司也很多。他现在呢由于 Joe Biden 政府还有独立的联邦机构有11个官司告他，说他监管法和法律的问题，在告这个伊隆马斯克。所以伊隆马斯克面临11个官司，而 Donald Trump 面临35个官司，他们两个人都官司缠身。那么所以呢，如果 Donald Trump 能够重回白宫，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那就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总统换了，这个总统是伊隆马斯克喜欢的总统，那联邦政府和美国的白宫对伊隆马斯克的法律的诉讼呢就会减弱啊，这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了。所以呢估计呢他会比较喜欢的。但是说这个伊隆马斯克给过钱吗？他有的。他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的期间，伊隆马斯克呢曾经向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委员会都给了一系列的捐款支持呢这个国会的候选人，给的不多，一个人给几万块钱吧，但是他支持的人多。他到那个时候2018年他比较公平，就两边都给，就共和党民主党都给他，大概就这样。他这次说他就不给了。但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他虽然钱很多，但是他不经常的为竞选活动捐款，估计他也是觉得这个捐款的捐不捐都没什么关系啊。我们说2018年的中期选举的那个时候，他每边给点钱也就是一个象征，他现在说不给，他可能一分钱都不给，因为他觉得这个钱捐了他没有什么好处，他可能就不捐。这个就讲到了伊隆马斯克。好的，我们今天呢讲完了这个初选呢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3月7号8号了。那么我们呢今天呢讲一点其他的这个新闻。那个我们记得1年多2年以前呢，当时这个伊隆马斯克在中国上海就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厂，就是那个厂开了好几年了啊，但是呢在2年以前就是特斯拉电动车。那么中国方面呢就说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呢有间谍的怀疑，因为它上面装了8个这个摄像头。那么如果这个它的网络是和美国的这个特斯拉的总部联网， 那么就说如果这个车开到中国的敏感的地方，军事的用地，政府的用地，它会泄密。所以中国当时呢就已经公布了不许特斯拉就开到中国的一些敏感的地方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是确有其事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我觉得好像这个一面支持了这个车能不能收集情报呢，就不知道。哎，今天看见呢，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制造的这个车呢也进行同样的安全风险的调查。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大家都一样的角度啊，美国的商务部就是说对中国制造的这个网上汽车叫 connected vehicle， 所谓 connected vehicle 呢就是这汽车它通过卫星网它联系到一个网络，网络呢就把这个车的运行的地点呢，可能车里面的人的讲话听的音乐它都有一个信息送出去，也就是一个信息。所以呢这个呢不安全，并且它装了很多摄像头。所以美国官员呢这两年多以前，这个中国是不许特斯拉这个在中国进入敏感地区，那个时候美国方面呢没有什么吭气。到现在2024年呢，美国呢也用跟中国同样的口径就要调查中国的电动车。这个所以呢大家都是我们说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样的这个立场。那么当然说这个为什么汽车要被控制呢，它所主要这个所谓的这个汽车它得有网络的，就 connected， 因为电动汽车的技术含量更高，它有导航工具、自动驾驶这些辅助的功能，这些都要依靠这个互联网来实现的。所以呢这个白宫的官员说这些汽车不断地用手机和个人的电子设备，那么所以呢这些汽车呢还用车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他汽车其他的基础设施联网，和这个生产这个电动车的工厂也联网，所以呢构成国家的安全风险。那么这个事情一说出来的，大家其实是同样的态度，就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特斯拉，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所有的电动车都有这个态度，这个我估计呢大家打平手了啊。不过呢中国的汽车工业在传统的燃油方面，它和欧美、日本、韩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突然间有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是电动车。因为电动车的结构非常的简单，而中国呢在这个锂电池方面呢它是最大的制造国，所以呢在突然间中国呢就由于电动车的转型，中国的科技企业就变道超车。中国2023年超过日本，一跃变成世界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那么这些汽车现在呢大量的电动车，这个很便宜啊，10多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辆车啊！你这个车卖到美国的话，按10多万人民币不到2万美元呐、啊。美国现在买辆车都5万美元呐、啊，所以便宜一半。所以呢，美国呢估计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然，美国现在中国电动车是非常少的，因为美国比较小心。导致欧洲现在就比较担心了，因为欧洲那天满大街都是，所以欧盟呢现在要用什么办法呢要抗阻呢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当然讲电动车呢这个里面的故事很多啊，我们有时间跟大家专门组织一次的节目讲讲电动车。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